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智，很高兴大家能准时收听睡前一刻，让我们的声音有机会传递到你的耳朵里，希望我们的内容也能顺利的进入到你的心里。今晚让我们一起收听怎样说话最吸引人，让我们用朵朵的鲜花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海晨老师。那么下面呢，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海晨老师。张海晨老师呢，有8年的管理咨询培训经验，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培训的经验，熟知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请了张海晨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小智的主持，他的声音非常好听。我在这里呢，也先测试一下声音，各位是否能够听清楚，给我一个回复，谢谢。
各位同学们，如果在讲课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呢，我们会把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到解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到时候把问题再给张老师，然后一一解答，好吧？
好，各位朋友晚上好，看到群里呢这么热闹啊，也发现大家对这个如何营造融洽的谈话气氛这个话题呢都比较感兴趣，今天呢我来给各位分享这个话题。那首先呢，我们先探讨一下有关融洽的谈话气氛啊。那融洽的谈话气氛这块来说，融洽如何创造融洽的谈话气氛呢？那首先我们先要说一个前提，融洽的谈话气氛前提是谈话双方或多方相互彼此的尊重，这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缺失了这个前提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做销售的人有这个感觉啊，有时候见到客户了，彼此没有尊重感，那何来融洽呢？所以尊重是最重要的前提。那接下来说如何营造融洽的谈话气氛，那这里包含的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环境的设计啊，经常看到这个年轻的朋友啊要约女朋友出去这个烛光晚餐啊，要在一个特别温馨的环境下啊，在一个点着蜡烛，然后呢带着鲜花，喝着红酒，吃着西餐，那这个环境的设计呢对这个融洽的这个气氛呢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第二呢是内容的设计上啊，内容主题的设计上，本身我们谈的就是大家很开心的话题啊，这当然呢对这个谈话气氛是有帮助的。那再来还有呢，那状态的要求，比如说大家现在都非常疲惫了，连着好几晚上都没睡好觉，那谈话气氛呢自然也都会到受到影响。再来还有这个时间上的要求，大家都着急忙着，还有别的事情要赶时间的要走了，那这时候啊，谈话气氛呢也会受到影响啊，会有很多的因素对这个谈话气氛影响。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交流的啊，就是在谈话的过程中的一些谈话的技巧啊。我相信各位呢也以前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跟一些人在一块谈话的时候啊，谈话特别的投机，甚至有一种这个相见恨晚的感觉，滔滔不绝的啊，各种话题各种思维都在激发，都在迸发，这时候就感觉谈话这个场啊非常的好，这个气氛呢非常的融洽啊，我们说这时候似乎大家的频率都在同一个频率上啊，用物理的词来说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共振的场上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真正融洽的这种谈话气氛，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啊形成了一个共鸣，我们在谈话的过程中感觉到对方是我的知音，他真正了解我，体贴我，关心我，我们共同的话题大家都理解，都在同一个频率上，实际上我们营造这个啊这种融洽的谈话气氛，或者说和谐的谈话气氛啊， 目标就是这个啊。那怎么样来营造呢？换句话说，我怎么样在谈话当中能够找到共鸣，能够找到这种共振、共同的频率呢？那这里呢，我们先提三点，有三点非常关键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凡事都说三啊，有三点非常关键。首先第一个啊，要想这个有这种共鸣，实现共振的场啊，气氛要和谐。我们说融洽的气氛，气氛要和谐。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事情呢？这个是我在以前讲沟通的课上啊，经常讲到沟通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叫做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换句话说，当大家心情有的心情沮丧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甚至心情暴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谈任何事情都有问题，那你的气场、这个氛围、这个气氛都是有问题的。所以那在这个营造气氛的营造这种融洽气氛的过程中，第一点就要考虑，我们现在是直接谈事情，还是需要先解决心情这个问题啊？那这是基本原则，先解决心情。一旦看到对方有情绪，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些手段、一些技巧来解决心情啊。那么今天讲的这些技巧呢，更多的是围绕着这些这个先解决心情这个角度来说的。当然，当我们在谈话的主题上本身就是很沉重的，那这个时候我怎么解决心情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说一个沉重一点的啊，比如说家里老人去世了，非常的悲伤，那这个时候难道我们也要一块悲伤吗？答案是也一定要一块悲伤。我这里强调一块悲伤，但是你怎么样去营造融洽的气氛呢？实际上这两个是不冲突的，那只是说我们是纠结于那些悲伤，还是在这里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谈这话题。比如说老人去世了，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谈，老人生前也做过很多这种很多这个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他曾经做过哪些，我们就换了一个角度。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吧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在外头忙了一天，非常的累，一进屋我就可想吃饭了，很饿很饿，所以进屋我大喊了一声，老婆赶快做饭，我要吃饭。这时候回答我的没有声音，不像以前，老公回来了，给我拿包啊，递水啊，感觉很温馨。那今天没有声音，反而听到了厨房里那个炒菜锅的叮叮当当的声音，我感觉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是老婆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这时候我就换上拖鞋，悄悄声的把这个包放那儿了，换上拖鞋。这时候呢，老婆肯定也知道我回来了，这时候她炒菜的时候就开始用力了，叮叮当当的这个炒菜的锅里呢声音很大。这时候呢说，我不说名了哈，这个王某某真不是东西，这个怎么怎么地的。就发了一顿脾气在那好像这个锅就是那王某某似的，他在那炒菜。那这时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来处理呢？这个时候那就是要先解决心情再说别的。那我直接上来说，这个王某某我早就看着不顺眼了，早就觉得他不是东西了，要不是以前你说着我早就对他不客气了。那我说完这话这老婆转过身来对我扑哧一笑，这种这个愁云呢，或者说这不高兴的氛围一下就缓和了。那接下来那我就说了，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咱怎么生气这个时候他才会理智的跟你说这些事情。那这就是要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我们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叫做，人在生气发怒的时候他的智商等于零。那也就是说这时候你再跟他理智的 客观的去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受影响，甚至这个方向都是偏离的，他不能真正理智的跟你去谈。所以呢，那你要想解决事情呢，得先把他的这个从这种感性的那种啊发怒啊啊这些状态下，把他拉回来，变到理智的情况下啊，理智的这种状态下才好谈啊。所以在这里呢，啊，得先说第一个原则，叫做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就是创造一个和谐的气氛，这是第一点。那么接下来第二点。有个 CSCX 的朋友说，有种心情叫任性啊，任性从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带情绪啊。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你发觉他任性了，那就说明他，你得先把这个任性这个心情啊，可能有些地方他不满，你得先解决这个问题，再去谈事情啊。那么第二点呢，叫做调整相同的频率啊。在之前我们说要共鸣，产生共振的场啊，共振的场啊。什么是共振场？这是个物理名词，就是频率相同啊。我们以前常举个例子，就是啊，比如说一座非常牢固的大桥，一个团的士兵迈着正步走过去，烫烫烫烫走过去，桥塌了。哎，这个桥是合格的，质量没有问题，经过检验的，为什么会塌了呢？哎，因为士兵走路的步伐和这个桥本身的这个摇晃的频率啊，达到了一致，产生了共振，这时候桥就承受不住了啊，这就是共振，频率相同。那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要想达成这种共鸣，或者说有这种知音的感觉，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频率，达到双方或多方共同的频率上来。那在这里啊，有一个小技巧，我们叫做对等模仿。对等模仿啊，什么是对等模仿呢？就是对方啊，我们以前讲这个沟通，这个沟通人格，或者说这个讲管理方面的分的不同的沟通风格啊这一类的啊，说到一个 DISC 啊，或者是常用的这个老虎啊、孔雀呀、啊猫头鹰啊、考拉呀。啊，这种把人呢分成四种类型，那这些人呢，他们的说话速度、语气、语调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想跟他产生共同的频率，比如说对方说话速度非常快，你还在那儿慢声细语的，啊，那这时候就很难产生共鸣。如果对方说话速度很慢，啊，慢条斯理的说，你说话像机关枪似的，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时候对方会觉得，哎呦，你思路太快了，我跟不上，啊，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经验？跟家里老人谈话的时候，老人说你慢点说，慢点说，你说话太快了，我跟不上。也就是说，这时候你们就没在一个频率上，啊，也就是说，对等模仿，那首先在说话速度上要适当的向对方接近，啊，比如说对方说话速度比较快，你也适当的要加快速度。对方说话速度慢，你也要适当的降低你的说话速度啊。甚至呢，对方说一些这个，这是说说话速度。那第二呢，语气语调有时候也是这样。哎，对方说话这个铿锵有力，你也适当的也要铿锵有力。那再来，对方说话条理清晰啊，条理清晰，那你说话呢也要逻辑性很强。那这逻辑性很强怎么办呢？哎，我们上一讲说到了，凡事都说三嘛，啊，尤其是咱说这个DISC这种，那老虎型的人，他就喜欢说话的对方啊，这个是条理清晰，他喜欢，哎，领导，我这件事情啊，我办这个事情啊，要分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同时你再跟上手势，哎，他会觉得你跟他的思路。逻辑思维还都是贴近的，也会产生这种共鸣的效果。对等模仿啊，说话速度、语气、语调，这是两个。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对方的这种用词或者说口头禅。那比如说，对方全都是这个咱说有这个假洋鬼子啊，总说夹杂了一些这个外语，你也适当的要夹杂两个。如果对方呢还说经常说这种这个网络语言， 那你适当的呢也要说一些网络语言。那在这里我考一下各位哈，2015年流行的前十大网络语言有哪些呀？哎，各位想起来可以在这个群里说，这个写下来啊。啊，对，网络语言现在流行的很多啊。那无论是网络语言用词、说话速度啊，这个语气语调，让对方感觉哎，你俩是相同类型的人啊，他会觉得哎，我找到了一个知音啊，我会有这种共鸣的感觉，叫对等模仿。
谢谢高老师。
那这是第二点，第一点是叫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第二点呢，调整相同的频率，叫关键的技巧叫对等模仿。那接下来第三个了，怎么样去产生这种共鸣共振的场呢？最关键的技巧在第三点，我们叫做真心的换位思考，而不是假心假意的。啊，移动，中国移动有一个这个宣传语叫沟通重新开始。啊，你要真正从内心当中哎去理解它啊，我们常说的同理心共情就是这样。啊，那这里有什么样的技巧呢？啊，以前讲同理心有很多的技巧，那些技巧大家用来用去呢好像不太多，这个用起来呢好像难度挺大。今天我教给各位啊三个关键的技巧，这三个关键的技巧它有个统一的名称叫迎合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技巧，那么我在下个星期要讲，那今天呢要讲迎合这么一个关键的技巧啊。有些朋友已经回复我了哈，那个网络语言流行的啊，我带着你，你带着钱，你们城里人真会玩啊，这些都是最新的网络语言。一说到迎合呀，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吹牛拍马屁啊。迎合它是谈话中创造良好氛围的一个说话技巧，可以赢得认同，建立关系。迎合呀不是吹牛，不是拍马屁，也不是奉承。那迎合呢需要你快速通过对方中语言对方语言中的这个事实啊观点啊，哎，然后呢你运用你听到的逻辑对对方说的话呢进行补充。哎，对方听到你的补充之后啊，会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早认识你呢，咱俩想法太一致了，一拍即合。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感觉和体会的话，你就得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迎合导致，可以让双方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说话投机，滔滔不绝。用迎合的方式呢，能创造一种这个谈话的这个共振的场，就有了这个知音的感觉，让人觉得相见恨晚。所以在沟通时呢，我们如果学会这个迎合这个技巧，哎，就可以创造这种良好的这个人际氛围。它可以说呢，这个通过迎合这个技巧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我再次强调，它不是奉承、套话、吹捧啊。那今天这个在这个一会儿等小智发上来这个问题之后我回答。那今天呢我还要给各位朋友留几道练习题，各位可以思考一下。那迎合当中的第一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听到对方啊这话语当中哎说的事实的时候，或者你听到哎他给了你一个结论的时候，也许呢还能听出他依据的逻辑的时候，这时候你使用这个迎合就能跟他产生共鸣啊。那第一个技巧呢就是对方说一个结论啊，说了他的看法，你补充一个事实啊。我举个例子，哎呀，一个朋友来说，今年的冬天呢，可真够冷的。啊，这句话是事实呢，还是结论呢？啊，那我们说，这是一个结论，这是一个个人看法。啊，那这时候，如果你来迎合他，怎么说？你就说，啊，他说的是一个结论，那你就补充一个事实好了。你说， 室啊，零下19度呢，这个几十年来的最低记录了。你等于呢为他的结论呢提供一个事实，提供一个证明，他就会觉得你和他是投缘的啊。第一个技巧就是对方说一个结论，你补充一个事实。当然翻过来也可以这么说，哎，他呢说了一个事实，你按照他的事实啊补充一个结论啊。比如说他说啊，今天刚到这个刚到咱们这儿，坐了长途汽车，刚到长途汽车站就丢了个手机，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事实，丢了个手机嘛。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补一句，他说的事实你补什么？你补结论嘛。你说，哎呦，长途汽车站那儿啊，人流特别多，也挺乱的，啊，这就是第二个这个迎合的方法。他说一个事实，你补一个结论。比如说，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哎呀，咱这网怎么回事？这5分钟不到，网都断了8次了。那他说的是什么？啊，他说的就是一个事实。那他说事实，那你怎么办呢？啊，你就补充一个结论了。你说是啊，现在的这个网络质量啊，确实不可靠。好，非常感谢小智的这个专心的这个专业的这种主持。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前面说啊，他说一个结论，你补充事实。实际上呢，这里结论只是说，那是表示个人的看法，而这个个人看法啊是不一样的，他需要事实支撑。所以这时候你给他一个事实呢，哎，他就觉得你跟他想法是相同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啊，因为这种个人看法啊，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我可以问一下各位，比如说我说，哎呦，这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啊人真多，人真多。那各位想想，在脑海中一下会迸发出是多少个人，是几个人？那这句话呢，我问过挺多人啊，答案是不一样的。我再比如说，哎呀，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薪水啊特别高，啊，那你觉得他这高在你脑海中第一印象是多少？我问过不少人这样同样的问题，答案都是一样，就是，这个跨度非常大，有的说这个，有的说10000块钱算高，有的甚至有的一些人说5000块钱就挺高，啊，还有人说1个月10万块钱就挺高，那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如果你给他补充一个事实呢，哎，你说就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啊，这个冬天可真够冷的。那什么叫冷啊？有些人觉得这个像南方的人这个0度左右就算冷，像北方的，像我这种东北来的啊，那我觉得零下20度都不算冷啊。那这时候你可以给他补充一个事实，是啊啊，刚才我说的是啊，零下19度呢，这是这么多年来最低的记录了，这就是事实。不论是他说结论你补充事实，还是他说这个事实你补充结论，他都会觉得呢你理解他的意思。不论他说哪个啊，他说结论你就给他事实，他说事实你就给他结论，两者的逻辑呢是一致的。这样呢你们俩不知不觉就站在一起了啊。再比如说，哎，有一天对方说，哎呀，上周我发烧到39.8度，头晕目眩，那真是难受。哎，这时候又有问题了，你发现呢，他说的这句话又有事实又有结论。事实是什么？发烧到39.8度。结论是什么？真难受啊，头晕目眩。那么你怎么去迎合？那就是迎合的第三个技巧。你可以这样回答，太有同感了，上次我发烧呢还不到39度呢，就已经全身发软了，说话都没劲儿，戴眼镜我都觉得累。哎，这就是当他有事实有结论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呢？你就给他一个体验，类似的体验啊。迎合的第三种方法叫做补充一个自己的体会。 这个体会同样要包括类似的细节，创造出呢你们是同类的感觉，加强人际关系，拉近人与人的关系。那现在说了三个技巧啊，一个是对方说结论你给事实，第二呢对方说事实你给补充结论，第三呢对方都有事实结论都有你就补充一个体会。实际上不仅仅说话我们可以做迎合，甚至呢这个无形的一个动作你也可以做迎合。比如说啊，冬天你去一个朋友家去做客，你刚往沙发上一坐，这个女主人就过来倒了一杯茶啊，各位平时的表现是什么呢？谢谢谢谢，是吧？那这时候呢你可以这样来去做迎合，哎呀你真是体贴，这么冷的天呢你还给我倒了一杯这么热乎的茶，非常感谢。在感谢之前你加上这么一个，那也就是说对方有这么一个动作，哎，你把这动作的结论看法补充出来。人与人之间这个交流啊，沟通的目的是加强彼此的了解，建立这种密切的关系，并且最终呢取得信任。如果彼此看法相同，经历类似，就特别容易理解对方，容易建立关系啊，容易建立关系啊。我们每个人周围啊，哎，都是这种互相理解的朋友，那你生活就会很充实、很阳光、很幸福啊。那迎合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和谐交流、创造这种谈话气氛必须的一个沟通技巧。哦，今天这一讲讲有可能要超时，可能要超时五分钟哈。那我在这里呢再讲一个，那刚才说的是一些工作上的例子，我讲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刚才讲的都生活上的例子，接下来我要讲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工作上的例子啊，在客户服务过程中。比如说这个有银行的客户服务啊，早晨这个银行刚一开门就进了一个小伙子，急忙跑到柜台前也没拿号，着急就对这个大堂经理说，我昨天在你们这儿开了一个户，存了3万块钱，你们也给我开这个网络功能了，可是啊昨晚上我回家上网上一查，账户就剩3块钱。这时候你怎么样去迎合他，怎么样去哎，让对方扭转自己的看法。我们最一开始说了，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那这个时候怎么解决？有一些有经验的这个营业员，自以为有经验，上来说：“小伙子，你先别着急，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假设你是这个顾客，你是这个小伙子，你会怎么想？我能不紧张吗？我能冷静下来吗？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当然冷静了。所以呢他说，小伙子你别急，冷静一点，这种回答不叫迎合，他也没有解决我的情绪问题啊。所以呢应该表达的不是告诉他别紧张，这样呢会让他觉得紧张是不对的，紧张当然是对的，他着急当然也是对的，他怎么能冷静呢？换成是你，你能冷静吗？所以啊到这个时候应该这样来迎合他，迎合他，他的情绪很紧张啊，那这是事实。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哎呦怎么能这样呢，这太不正常了啊，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该出现呢，不仅你不能容忍，我们银行也不能容忍，我更不能容忍。那这说什么？他事实是查到了应该是3块钱，那你补充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事儿啊，谁都不能这个容忍啊。这样的话呢，你说这番话，他至少会感觉你跟他是同样的感受。然后这时候呢，你再接着说，那我来帮你看一下，你昨天存款是那个存条带了吗？啊，你身份证带了吗？我来帮你查，这件事儿啊，确实不应该发生的。也就是说。先解决心情，当把心情解决完之后，对方哦看有人理解我，自然的他的这个紧张情绪就会缓解啊，逐渐的理智下来，这时候哎我们再去解决事情、啊、所以呢这种之后的沟通啊才能进入到正常这种理性沟通。你比如说你核实他的这个身份呢、啊、核实他的记录啊 啊，核实他的上网方式啊，核实他这个账号啊，这些都是核实细节，而这种细节呢是需要理性需要冷静的，你要一开始就上来啊，对方会很着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在使用了迎合之后，这一点要特别的要注意，使用了迎合之后呢还要发问的啊，仍然是要记住通过新的事实啊来引导对方扭转看法，不要忘了发问，不要忘了发问。再举个工作上的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主管，你下面呢有两位助理，你要求这两个助理小王小张他俩呢一块来筹划一个啊，咱马上就要参加一个展览了啊，要负责一个摊位，小王小张。这时候小王说了，让小张自己负责吧，我再也不想跟他一起来负责展位了，他从不做好分内的工作。那这时候你作为主管你该怎么样去回应呢？那这里很明显对方带着情绪，小王带着情绪啊，他觉得那个小王从不做好分内的工作。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迎合，通过同理心啊，来去把它变到理智的情况下啊。那这时候你可以说，哎呀，真是跟不负责任的同事呢共事确实挺讨厌的。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澄清的方案，你是感觉小张本职工作也没做好吗？他哪些地方你觉得做的不是很到位呢？也就是说你先顺着他的这个情绪给他补充一些啊迎合的这个事实也好结论也好，然后接下来要做发问啊。迎合的三个技巧呢给介绍完了，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今天晚上讲的内容啊。创造这种融洽的谈话气氛，融洽的谈话气氛呢，首先的前提呢是要尊重彼此的尊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技巧，比如说环境啊、内容啊、状态啊、时间要求啊。那我们今天重点交流的是啊，这个沟通中的这个谈话的技巧，谈话的技巧。那这里呢也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叫做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第二步，对等模仿，调整相同的频率；第三呢，换位思考，同理心。我们讲的三个重要技巧，他们统称为叫迎合。那迎合当中呢也包括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对方说一个结论，你补充一个事实。哎，对方说一个事实，哎，你补充一个结论。第三呢，如果对方说的有事实有结论，你补充一个自己的体会，同时一些无形的动作你也可以啊补充一些结论。迎合呢，再回到前面说，迎合不是吹牛，不是拍马屁，它是真正的去啊创造这种营造融洽气氛的一个关键的技巧啊，它是真正与对方产生共鸣啊这样的一个技巧。当然我们不是这个吹牛啊，不是这个拍马屁，不是奉承。那接下来在你迎合之后要接一个问题来去进一步的去扭转对方的一些看法啊。那今天呢分享呢就到这里啊，各位呢有什么问题呢，我来做回答啊。在这个群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提前问了两个问题，我将做一下回答先分享到这里。我接下来呢把这个问题呢我给列出来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问题一啊，这是群里的郭中原啊朋友来问的啊，是和销售人员谈和与和这个养殖场厂长谈话，营造谈话氛围应该有何种不一样啊？就针对不同类型的人，这个谈话方式，营造气氛有什么不一样？那这块呢，就是我们前头说到的啊，要调整相应的频率啊，对等模仿。对等模仿之后，然后啊，如果谈话过程中对方你感觉对方还没有情绪因素在里面，都是比较理智的，那这时候呢你就直接用迎合的方法就 OK 了，那就可以营造出来这种融 洽的谈话气氛。那针对不同角色的人，重点还是在频率上的调整。问题二是，如果与谈话对象意见相左，如何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会让对方感觉到是对立的感觉或者发生冲突啊？实际上这个呢，是我在上一讲讲凡事都说三当中呢啊提到过类似的技巧。那么在这儿呢，我再稍微回顾一下啊。凡事都说三当中，实际上那个技巧呢，可以主要是主导当中的一个关键技巧。那比如说在销售当中经常用啊，举一个销售的例子，比如说你是卖电视的，一个顾客来了，上来呢就问，哎，这台电视有上网功能吗？啊，那这时候你作为一个销售人员，你怎么回答呢？哎，你先用迎合这个先上来。先生一听你就是行家，上网功能啊确实很重要，现在每台电视都有上网功能，上网是必备的一个功能。接下来你就可以用主导技巧了啊。不过呀，衡量一款好电视，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上网功能是其中很重要一方面，还有另外两方面。再比如说你是一个建材行业的销售啊，比如说你是卖地板的吧，啊，顾客说了，我挑产品，我看这个地板呢，主要就是看材料。那这时候你作为销售人员怎么来去影响他？啊，说材料最关键了，一听啊，你在这块就是研究，这个研究的时间不短了，很专业。你说的材料问题，实际上是判断一款产品质量好坏三个方面其中之一。按照这个语势呢，看我多说几个哈。衡量一个品牌的售后服务，保修时间、保修范围固然重要，这仅仅是啊四个衡量指标中的两个，还有两个我们也要重点关注一下。啊，这个是啊，就相当承接过来对方的一些这个看法，然后我们做一些补充和发展，或者说做引导。那再比如说，大家常常觉得应用软件最主要是看它所采用的这个设计平台，其实啊还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那有关这个叫静静的原子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啊，那就可以用这些方法。一方面，我们要按照迎合的方式把对方的话接下来啊，包括家里的长辈也是这样，话接下来，然后在他基础上做补充、做发展、做引导，啊，自然呢，大家就会这个，第一是他会重视你的谈话，第二一点呢，也相对比较委婉，第三一点呢，哎，对方觉得呢，哎，这个，你们谈话呀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具有这种。啊，叫做这个相互理解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好了，那这两个问题呢，我回答完了，各位呢，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交流一下，啊，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下周呢我将继续分享有关这个谈话气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更多的是围绕着如何缓解双方谈话的这种紧张气氛这个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下分享。那今天呢，这个分享到这里啊。我看到了一个朋友问我有一个问题啊，那好了，那你就先说吧，然后我们做一下交流。